他一并赶鬼，然后我们知道，然后圣经告诉在加利利亚做的是全，那么犹太地还有撒玛利亚各地都来跟随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没有天上的命令，父没有说，没有命令，他就什么也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完全顺服的生命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生命乃是跟随的生命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天上的父说好了，他就开始等，否则的话，他欢欢喜喜的，愿意接受神的限制，愿意把他自己摆在约瑟的底下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有的人告诉我们，约瑟大概很早就死了，我不相信。因为你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很明白给我们看见，当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，就证明说他所以是巧匠，就是因为神把他放在约瑟的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学会了做凳子，那么是谁告诉他的呢？是谁告诉他的呢？是这个约瑟告诉他。所以就一面是做了，但是一面呢，如果是就做神的儿子来讲，他也得告诉约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生命乃是完全顺服的生命。我再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顺服天上的父，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很抽象，我们可以讲得把它很属灵，但神都是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考验我们的，真正试验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被主用的时候，是我们真正的暗中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不愿意一面依靠他。弟兄姊妹，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需要依靠玛利亚，他饿了，他渴了，需要玛利亚。那么然后他长大了，那么到了18岁，到12岁以后，你看见他在那里等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年两年，圣经给我们他一共等了18年。到了有一天，感谢主，那个时候终于来到，那么终于那个信号说你可以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30岁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出来传道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觉得18年好像我们讲起来很容易，但事实上约翰保罗最多不过是等了11年，但是我们的主却等了30年。30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最大的部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可以说这也是一生生命最丰富的。现在你看不见他的工作，但是那个生命是个丰富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30年活在神里，我再说，我们主的秘诀就是因为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他能活在神面前。虽然他在约瑟的底下，虽然在木匠的家庭里，他活在神面前，这是那个秘诀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做丈夫也好，做妻子也好，做儿女也好，如果你真的不是活在神的面前，许多时候丈夫很难做，妻子也很难做，儿女也做得很辛苦。许多时候我们是捏着鼻子在那里做，听了一篇道说要孝敬父母，回去孝敬2天，过2天以后又很辛苦。那么听了一篇道说丈夫的要爱妻子，爱了2天以后又很辛苦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听了一篇道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顺服2天以后你看你慢慢就开始吃力了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怎么经过那沉寂的30年，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止我们的生命是依靠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跟随效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好最好学功课的时候，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家里面，放在学校，放在公司房里面，各样的环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渐渐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什么事都照着父亲来做，那么你所做的其实就是父亲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磨成神儿子形象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做我们也怎么，我们没有自己离开主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他怎么爱我们也怎么爱，他怎么恨罪我们也怎么恨罪，他怎么谦卑我们也怎么谦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，那么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主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从人来看好像这30年在沉寂中间度过了， 你看见吗？这里好像不是轰轰烈烈，后面三年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记载，前面的三十年好像难得我们知道一点，难得我们知道主所经过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读四福音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的主用了很多的比喻，讲了很多的背景，事实上都是他三十年所经过的一些，也许是一些的经历，那些经历现在呢他把它当作比喻，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四本福音书，我们就知道那三十年虽然是沉寂的三十年，但是感谢主那是丰富的三十年。感谢主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神自然就把它推到人面前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暗神的工作主要多半都是在暗中。所以特别那些宝贝，我们说过像宝石都是神在地中暗中做的，那么到的时候神会把它推到地面上来。那么神的工作总是大，要么是台风，要么是地震，然后把那些珠宝石呢就推到地面上来。那么感谢主，这三十年呢，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水啊，好像被神用水闸把它扎住了，好像水闸水用水坝把它挡住了。那么感谢主，时候到了之后，我们的神把那个水坝拿着，把那个水闸一打开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活水啊就涌流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的只有三年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工作的果效，那真是丰富。所以约翰说，他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都写下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当我们主工作的时候，当我们主显在人面前，一面他是完全人，另一面他所做的事，如果你把它通通记下来的话，这个书全世界都容不下了。因为我们的主一年就像我们的一千年一样，他没有堕落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工作都是有效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，他的工作乃是因为这三十年，你看见神仿佛用水坝把那个活水把它堵住。实在说来，十二岁他就能够出来了，实在说来他被圣灵充满，十八岁他就可以出来了。如果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有的人十八岁就被主用了，我们的主更是被能更是能被神使用。但是呢，他不肯有一点的轻，他不肯，神没有命令他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可以等候再等候，忍耐再忍耐，一面有神的旨意，一面有神的他里面有意向，他知道为什么生下来，他知道他看见许许多多人，特别当他从在那个拿撒勒看见人来人往，那么许许多多的罪人有那么大的需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宁可活在神的面前，神没有说他就不动。从我们的感觉来讲，如果我们的主早十年，那么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人要得救？他不止在有，那么他的工作可能就不止在以色列，可能他就到了欧洲去了。但是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，感谢主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第一段，特别是头三十年，他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。那么感谢主，到了有一天，你记不记得，当我们的主来到约旦河，那么他要受浸。当他受浸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天开。你如果读马可福音，特别你读的有的福音书很清楚给你看，那个天是为主自己开的。那么很明显，天是为着我们的主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难得几次讲到天开。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虽这三十年他活在神面前，但等到受浸的时候，很明显天为他开了。那不只是天开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把人带到一个敞开的殿底下，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本来天是他一个人的，但他受浸的时候呢，天开了，所以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，他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敞开的天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就在那个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句话乃是对我们主整个的三世间最高的一个评价。我们的神心何等的满意，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地上，第一个人失败了，第二个人成功了，第二个人成就了父神的旨意。他是人子，感谢主，他从婴孩能一直到三十岁。那么你回过头去看这三十年，弟兄姊妹，神满意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不能不在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意思就是说我满意。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要活出神心目中那个情形，叫神喜悦的话，就像我们主所经过，就像他所经过的三十年。那么后来三年呢也是一样，他现在为神工作，现在呢你看进他的职事，到三年以后在黑门山，神又说了同样的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如果要做工的话，要像他这样，这样呢就叫我的心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从天上来的称许就证明说，他到告了一段落，他经历告了一段落，他生活告了一段落，他生平告了一段落。所以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，到了最后一次，我们说过，天上就把他神呢不再说话，就采取行动，就把他接到天上去。不过我要稍微再说明一点，这句话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这是两节圣经放在一起。换一句话是，这个天上的话呢，乃是引旧约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。那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两节圣经呢要把它找出来，是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天上那个从天上来的话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那就是这个上半句呢，就是诗篇第二篇，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这个我们来看哈，第七节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啊，受膏者说，所以可见这句话是我们的主神对受膏者说的。那么受膏者什么意思呢？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希腊文，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，所以这个弥赛亚也好，基督也好，就是他受膏者，所以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现在神公开的宣告说，这个人是受膏者，因为现在神对受膏者说这个话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。那么刚才在受浸的时候，主耶稣天开了，那么天上的话，那个上半句就是这一句，我想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么下半句呢，我所喜悦的，那就是以赛亚书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2章，以赛亚书42章。那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。那么你记得我们的天上的话呢，一句是这两句话，在圣神都已经说过，在历史上已经说过，一个在诗篇说你是我的儿子，那么对象是谁呢？是基督。那么下面呢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那这两句放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？每次你听见主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事实上就是神把他在诗篇里面和以赛亚说两个句子就并作一个句子。所以那句话呢，是需要用诗篇第二篇解释，也需要用以赛亚42章来解释。那么以赛亚42章是谁叫他的心喜悦呢？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是神的仆人。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是